弟兄姊妹，安息日平安。今天晚上日落，我们又迎来一个新的安息圣日，愿上帝赐福给大家。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一同来迎接主的安息圣日的来到。那么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主，今天晚上是主的安息圣日，也愿主圣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能够学习主的话，进入一切的真理，不遇见试探，让我们可以明白安息日的真理，让我们也能够看到你的律法的永久性，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主啊，你的律法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到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主啊，你要再一次恢复你安息日的神圣。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愿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现在，在今天就能够养成尊重你律法的习惯，让我们在地上就学会敬拜主，将来在新天新地，在天国也能够面对面敬拜我们的救主。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都向恩主交托，祷告不配，奉主的名求，阿们。晚上我们要分享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安息日的永久，也就是安息日的永久性，永恒不变。我们会谈到安息日的悠久的历史，也会谈到在将来的新天新地，我们依然要在安息日敬拜上帝。所以安息日呢，它拥有着悠久的历史，直到未来的新天新地，永恒的世界里面，我们依然要在安息日来敬拜上帝。所以我们就看到安息日它的不变性，我们也可以看到安息日并没有改变。虽然人企图改变上帝的律法，虽然仇敌他想方设法的要废掉上帝的律法，可是呢，上帝依然保管着他的律法，因为他的律法不是保管在这个世界上，而是保管在天上。任何的人，任何的仇敌都不能够将上帝的律法给废掉，因为上帝亲自把他的律法藏在了他天上的约柜里面。所以上帝的安息日是不变的。那么上帝的律法不改变，是建立在上帝的不改变的神性上。因为上帝是不改变的，所以他的律法也是不改变的。因为上帝是不改变的，因此他的话也是不变的。对于上帝是不改变的这一个真理，我想我们大家应该都能够接受。正因为上帝是不改变的，所以今天我们才有得救的盼望。正因为上帝是不改变的，所以他才赐下他的独生爱子降世为人，成为我们的救主。所以上帝是不改变的，就成了我们得救的盼望。我们也相信他将来一定会第二次降临来拯救我们。所以我们就看到上帝是不改变的，那么他的律法也是不变的。上帝是完全的，他的律法也自然是完全的，不需要修改，不需要废掉。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谈一谈上帝安息日的永久。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上帝的安息日是在什么时候设立的呢？上帝的安息日并不是在西乃山为以色列人所设立的，而是在创立世界的时候就已经设立了安息日。圣经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创世纪的第一章是谈到上帝的创造，上帝用六天创造了天地万物。那么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就谈到了第七日的安息日的分别为圣。创世纪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圣经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上帝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所以安息日是在什么时候设立的呢？乃是在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所设立的。在创造的时候，上帝不但创造了天地万物，那么同样上帝还创造了七日为一周的这一个周期。 七天为一周这一个制度呢，在创造的时候为上帝所设立，那么一直延续啊，延续到我们今天。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在沿用七天为一周的这个周期。那么七天为一周的这一个制度呢，它刚开始的时候是以安息日作为计算的方法，就是安息日是第七日，是最后一天。那么过了安息日之后，就是一周的第一天，如此的往复的循环。那么透过圣经记载，我们就看到上帝用六天创造了天地万物，在第七日上帝便安息了，于是呢把第七日定为了圣日，就是分别为圣，定为了圣日，也作为这个赐福的日子。上帝要在这一天赐福给那些敬畏他的人。所以上帝设立安息日呢，并不是在西乃山为以色列人所设立的，而是在创造的时候就已经设立了。那么是为谁设立的呢？不是单单为以色列人设立的，也不是单单为犹太人设立的，而是为全人类设立的。因为在创造的时候，在上帝设立安息日的时候，当时地球上只有两个人，就是亚当和夏娃。上帝把七日为一周的制度，把安息日的这个圣日以及婚姻的这个制度呢，都赐给了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所以亚当的每一个子孙都遵循着上帝所制定的婚姻的制度，就是一夫一妻制，同样也要遵循着上帝所赐给亚当的安息日的这一个神圣。所以上帝设立安息日呢，并不分犹太人、以色列人或外邦人，无论是哪一个国家的人，无论是哪一个民族，无论是哪一个肤色的人民呢，都应该遵守上帝所制定的安息日，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亚当的后代。所以因此呢，在马可福音的第二章二十七节，耶稣呢就告诉我们，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所以耶稣很清楚地谈到，安息日是为人，就是为每一个人所设立，只要你是人，那么你就应该遵守安息日，因为你是上帝所创造的，应该要纪念，应该要敬拜那创造你的那一位，就是遵守上帝的创造的纪念日安息日。那么当亚当犯罪之后，他被赶出了伊甸园，那么这个时候呢，亚当和夏娃他们就生了两个儿子，该隐和亚伯，但是后来该隐把亚伯给杀害了，所以亚当又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赛特，来代替亚伯。所以该隐的后代不敬畏上帝，而赛特的后代呢，则敬畏上帝。但是到了挪亚的时代，全地就都败坏了。这个是因为赛特的后代和该隐的后代相互的结合。所以由于赛特的后代和该隐的后代他们结合在一起，所以赛特的后代他们就效法了该隐后代的罪恶，于是啊，全地就都败坏了。他们不再遵守上帝的律法，干犯上帝的安息日，以及忘记了上帝的婚姻的律法。所以上帝要以洪水来毁灭世界，但是呢，他却拣选了挪亚一家八口，因为挪亚在当时他是敬畏上帝的。那么当洪水之后，挪亚他要看一看地面上的水干了没有，所以于是呢，挪亚首先放出一只乌鸦去，然后挪亚又放出一只鸽子去。圣经在创世纪的第八章第十节一直读到第十二节，圣经告诉我们，他又等了七天啊，这里面谈到七天为一周，挪亚以七天为一周的方式来计算这个时间，就是以安息日的结束和开始来计算这一个时间。圣经告诉我们，他又等了七天，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叼着一个新凝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他又等了七天，放出鸽子去，鸽子就不再回来了。所以挪亚每一次都是等七天，然后呢，把鸽子放出去。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挪亚他依然在遵循着七日为一周的制度，也就是他依然在遵守着上帝所制定的安息日这一条诫命。所以虽然这一个地方并没有提到安息日，但是我们却知道挪亚在遵守安息日。因为这里面谈到了七天为一周的制度，所以我们就知道上帝在起初创造的时候设立了安息日。虽然人类犯罪，虽然赛特的后代和该隐的后代他们全都败坏了，不再敬畏上帝，反而去违背去干犯上帝的律法，但是挪亚呢，他依然敬畏上帝，遵守上帝的安息日。但是我们却知道，从亚当他的犯罪以来，那么一直到洪水毁灭世界啊，到挪亚的时代呢，他这个时间呢大概是1000多年的历史。就是我们透过创世纪第五章以及七章的第十一节这一个时间的算法，一共是1656年。所以从创造到洪水到挪亚的时代，那么这1000多年的历史呢，上帝的安息日和婚姻的制度，他的律法依然被人所遵守，就是说没有改变。那么从洪水的时代到亚伯兰的时代，一共是292年。所以在洪水之后又过了大概300多年的时间，上帝呼召了亚伯兰，亚伯兰他也依然是遵守上帝的律法。在创世纪的第26章第5节，上帝亲自给亚伯兰做见证。创世纪26章第5节，上帝说，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这里面谈到上帝赐福给以撒，那为什么赐福给以撒呢？这里面谈到啊，是因为亚伯兰听从上帝的话，遵守上帝的吩咐和上帝的命令、律例、法度。那么这里面所谈到的亚伯拉罕遵守上帝的命令、律例和法度是指着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时候呢，上帝并没有颁布十条诫命啊，这一个时候啊还没有颁布十条诫命的，因为十条诫命是在出埃及之后，在西乃山向以色列百姓所颁布的这一个十条诫命，所以距离亚伯拉罕这一个时代呢还有几百年历史呢。所以上帝在西乃山颁布律法之前，那么上帝所讲的亚伯拉罕就已经听从了我的命令、律例和法度，这一个律例是指的什么呢？所以我们要明白，在上帝还没有在西乃山颁布律法之前，律法就已经存在，只不过那个时候的律法呢是通过口来传扬的，就是一代一代的通过口传的方式来保存上帝的律法。上帝把他的律法赐给了亚当，然后呢亚当再把这个律法呢通过口传的方式教导了该隐、亚伯、赛特，以及赛特教导了他的后代。所以这样一代一代传扬下来，一直传扬到亚伯拉罕的耳朵里面。所以在西乃山颁布十条诫命之前，上帝的律法就已经存在。那么这个律法自然就包括了安息日的诫命，以及婚姻的律法。那么耶稣的话也证实了这一点儿。在马可福音的第10章第6节到第9节，耶稣就告诉我们，上帝在起初创造了男人和女人，因此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他就谈到了，在起初人类还没有犯罪之前，在伊甸园当中，上帝就把这一个婚姻的律法赐给了人，一夫一妻制，二人成为一体，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同样的，在起初伊甸园里面的时候，上帝不但赐给了人类婚姻的制度，那么同样也把安息日的律法赐给了我们。所以在创世纪的第26章第5节，上帝亲自给亚伯拉罕做见证。所以亚伯拉罕在那一个时候呢，他也在遵守上帝的安息日。虽然圣经并没有明文记载亚伯拉罕在遵守安息日，但是却明明地告诉我们亚伯拉罕遵守上帝的律法。 所以我们不需要圣经写得很直白，我们才知道。那么亚伯拉罕的时代之后，到了雅各，因为饥荒的缘故，以色列人他们就下到埃及，住在歌山地。那么这一住呢，就是几百年。后来有埃及的新王起来，不认识约瑟，也不认识上帝，所以于是呢，他们就苦待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为奴为婢做苦工，那么也不允许他们休息，也不允许他们遵守安息日。所以通过这几百年的时间，以色列百姓他们就渐渐地忘记了安息日。他们对于该怎样敬畏上帝，他们对于上帝的律法，都几乎已经完全地忘记了。甚至上帝不得不在西乃山重新颁布他的律法。所以上帝在西乃山颁布律法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几百年期间，他们忘记了上帝的律法，所以上帝才重新颁布他的律法。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16章的第22节读起。圣经告诉我们，到第六天，他们收取了双倍的食物，每人两俄美尔。这里面告诉我们，上帝在这一个时候赐下玛拿给他们吃。六天可以收取玛拿，那么第六天呢，可以收取双份的玛拿。那为什么第六天可以收双份的玛拿呢？因为要留到第七日的安息日来吃。圣经又接着说，会众的官长来告诉摩西，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也不臭，里头也没有虫子。摩西说，你们今天吃这个吧，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的田野必找不着了。六天可以收取，第七天乃是安息日，那一天必没有了。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收，什么也找不着。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你们看，耶和华即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六天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第七天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不许什么人出去。于是百姓第七天安息了。摩西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以色列百姓，第七天不能够再出去收取玛拿，因为六天已经赐给他们两天的食物了。因为第七天乃是安息圣日，是敬拜上帝的日子。但是以色列百姓他们依然有人出去收，那么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在埃及的时候，这几百年时间，他们已经忘记了上帝的安息日。他们早已经养成了这一种不遵守安息日的习惯，所以他们自然而然的这一个时候就出去收取玛拿。所以上帝就极其的不喜悦，上帝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这里面谈到诫命和律法。所以在西乃山颁布律法之前，上帝的诫命和律法是一直都存在的，从创世的日子以来，从亚当到挪亚，到亚伯拉罕，到摩西，每一个时代，上帝的诫命和律法都一直存在。有没有变更过？有没有改变过？透过圣经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从来没有变更，从来没有改变。所以上帝借着吃玛拿的这一件事情来教导以色列百姓遵守他的安息日，教导以色列百姓来就是遵守他的律法。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吃玛拿40年，每个周期都是这样，六天降取玛拿，第六天收取双份的，第七天要安息，所以他们在旷野被训练了40年之久。我们再翻开圣经，出埃及记第20章第8节到第11节，在这个地方，上帝颁布了他的十条诫命，就是重新宣布了他的律法。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已经忘记了上帝的律法，所以有必要上帝要重新的把律法的明文列为十条诫命告诉以色列人，使他们知道该怎样的来遵守上帝的律法。 揣集记二十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是谈到的第四条诫命的安息日。圣经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那么首先，上帝告诉我们，当纪念安息日。什么是纪念呢？纪念这一个词就告诉我们，安息日早就已经存在，只不过被人所遗忘了。所以因此呢，你们应当纪念，纪念上帝创造大能的纪念日，纪念上帝创造的纪念日。所以安息日它标志着上帝的创造，它乃是上帝用六天创造万物之后，在第七天上帝安息了，就把这一天分别为圣，定为了圣日。所以因此呢，上帝就吩咐以色列百姓，你们要回顾啊，你们要纪念这个安息日，就是被你们所遗忘的安息日，守为圣日。然后在第十一节，上帝谈到了六日之内上帝的创造，第七日便安息，就是上帝在这一个地方他引用的圣经是创世纪的第二章一到三节的内容，就是上帝让以色列百姓回顾在起初创造的时候他所定立的安息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安息日并不是在西乃山才定立的，不是在西乃山才颁布的律法，而是在创造的时候就已经赐给了亚当和夏娃，就已经赐给了人，每一个人。我们再翻开后面，还是出埃及记第31章第12节读起，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再往下面看第16节，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耶和华在西奈山和摩西说完的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上帝用指头写的石板。圣经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安息日乃是上帝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而且是永远的约，是永存不废的，在创造的时候就已经设立的。那么经历了整个旧约、新约，直到将来的新天新地，上帝的安息日也作为永远的约，是永存不废的，因为它标志着上帝大能的创造。那么另外从哪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到上帝的律法是不废的呢？是不变的呢？就是上帝把他的律法写在了两块法板上，就是两块石板，是上帝亲自用指头所写的。所以上帝的话呢，就好像这一个石板一样，像这一个磐石一样，它是永远不变，永存不废的。那么后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经过了摩西的时代，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迦南美地，到后来经过士师的时代，然后建立以色列王国时代，就是大卫、所罗门的时代，那么再到后来分为南北两国，直到后来的以色列，直到后来的北以色列和南犹大尽都被毁灭。所以从整个的以色列的整个历史上，我们就能够看到他们时常的干犯上帝的律法，违背上帝的旨意，以至于北国以色列在公元前的722年被亚述所毁灭，南国的犹大在公元前的606年第一次遭遇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的掳掠，一直掳掠了70年。那么这都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干犯了上帝的律法。那么其中的一个律法就是上帝的安息日。 圣经我们看耶利米书第17章第21节读起，当时上帝兴起先知耶利米来警告犹太人，可是呢他们却不听从先知的警告。耶利米书第17章第21节读起，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也不要在安息日从家中担出担子去，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只要以安息日为圣日，正如我所吩咐你们列祖的。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应着镜像不听，不受教训。耶和华说，你们若留意听从我，在安息日不担什么担子进入这城的各门，只以安息日为圣日，在那日无论何工都不做，那时就有坐大卫宝座的君王和首领，他们与犹大人并耶路撒冷的居民，或坐车或骑马进入这城的各门，而且这城必存到永远。后面第27节，你们若不听从我，不以安息日为圣日，仍在安息日担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我必在各门中点火，这火也必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不能熄灭。所以先知耶利米就责备犹大人，希望他们能够悔改，遵守上帝的律法，不然的话呢，耶路撒冷就会被毁灭，甚至有火灼起。但是犹太人他们却藐视先知的责备，不听从上帝借先知所讲的话，所以因此犹太人被巴比伦人所掳掠。圣经在历代志下的第36章第14节读起，圣经告诉我们，众祭司长和百姓已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耶和华他们列祖的上帝因为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喜笑上帝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后面再读第18节，加勒底王将上帝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加勒底人焚烧上帝的殿，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后面21节，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犹太人他们不但不遵守安息日，他们也不遵守七年一次的安息年，同样他们也不遵行50年一次的禧年。所以呢，上帝使他们被掳到外邦，那么这个时候啊，地土就得以安息，直到满了70年。那么过了70年之后，所罗巴伯、以斯拉和尼西米他们回国建造圣殿和城墙之后，那么犹太人他们又开始犯罪。那么尼西米呢就责备他们，圣经在尼西米记第13章第15节，圣经告诉我们，那些日子我在犹大见有人在安息日榨酒，搬运禾捆驮在驴上，又把酒、葡萄、无花果和各样的担子在安息日担入耶路撒冷，我就在他们卖食物的那日警戒他们。又有推罗人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把鱼和各样货物运进来，在安息日卖给犹大人，我就斥责犹大的贵胄说，你们怎么行这恶事，犯了安息日呢？从前你们列祖岂不是这样行，以致我们上帝使一切灾祸临到我们和这城吗？现在你们还犯安息日，使愤怒越发临到以色列。后面第22节说，我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来守城门，使安息日为圣。所以尼西米他进行了改革的工作，责备了犹太人他们干犯安息日的罪恶，将安息日分别为圣。那么从尼西米的时代一直到后面，我们来到了新约时代，耶稣降生之后，耶稣他也依然遵守安息圣日。圣经在路加福音第4章第16节，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来到拿撒勒， 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这里面圣经谈到了耶稣来到了拿撒勒。我们知道耶稣在拿撒勒长大，那么在安息日耶稣便照他平常的规矩进入会堂要阅读圣经。所以耶稣在拿撒勒长大的这段时间里呢，耶稣每逢安息日都是如此，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是耶稣平常的规矩啊。什么是平常的规矩呢？就是耶稣素常以来都是如此。所以耶稣他是遵守安息日的，他从小到大都遵守上帝的安息日。那么另外在马可福音第一章21节也告诉我们，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这里面也是谈到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他在会堂里面遵守上帝的安息日，讲解上帝的道。那么耶稣遵守安息日，那么同样耶稣的门徒也遵守安息日。我们看路加福音的23章第54节读起，圣经说，那日是预备日，安息日也快到了，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这里面谈到跟随耶稣的妇女们，这些妇女们呢，他们也被称为是耶稣的门徒。那么不但是这些妇女们，也包括其他的门徒，他们都是怎么样呢？遵守安息日的。所以妇女们呢，他们就在预备日星期五傍晚的时候，他们把耶稣的身体给安葬在坟墓里面，于是呢，他们就遵着诫命安息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但耶稣他遵守安息日，那么他的门徒们也是遵守安息日的。那么圣经我们请翻开《使徒行传》第16章第13节，圣经说，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这里面谈到了保罗他响应马其顿的呼召，于是呢，他就来到了腓立比。这腓立比这一个地方，他在安息日的时候，他就与当地的聚会的妇女们在一起聚会。那么另外还是《使徒行传》的第17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圣经讲，保罗和希拉经过暗非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照他素常的规矩，所以保罗遵守安息日呢，也是素常的规矩。那么圣经记载耶稣是平常的规矩，那么保罗是素常的规矩，那么其实呢都是一样的。所以保罗使徒们他们都是遵守安息日的，一连三个安息日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遵守安息日，那么证明耶稣是基督，向犹太人传讲耶稣乃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那么另外在18章的第4节也告诉我们，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所以每逢安息日，刚才谈到了照他素常的规矩，那这里面谈到了每逢安息日都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新约时代我们看到了耶稣遵守安息日，耶稣的门徒遵守安息日，使徒们也遵守安息日。那么保罗为什么遵守安息日呢？我们看圣经哥林多前书第7章的第19节，临前7章19节保罗说，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上帝的诫命就是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保罗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的很清楚，受不受割礼都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要守上帝的诫命。那么这里面谈到的诫命是什么呢？ 很清楚的当然是上帝的十条诫命，而十条诫命的第四条诫命就是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因此保罗和使徒们他们都是遵守上帝的诫命的，遵守安息日的。那么在使徒时代之后，就是公元后的200多年、300多年之后，那么那个时候啊，教会就渐渐地偏离了基督的教训。那么有很多的罗马的异教徒他们融入到教会当中，所以教会这一个时候呢，他们就开始推崇太阳日，就是星期日的太阳日。那么为了使这一天合理化，为所有的基督徒所接受呢，他们就美化了这一天，称这一天的太阳日为复活日。所以他们说犹太人遵守安息日，而我们基督徒应该遵守复活日，以此来区分我们和犹太人的区别。并且耶稣在这一天复活，所以我们应该遵守耶稣的复活日来纪念主的复活。所以他们就美化了这一天，给这一天，就是异教徒敬拜太阳神的这一天，冠之以复活日的名号，就是为了让基督徒能够更合理的去接受这一天，并且说这一天可以很好的区分犹太教和基督教。但其实呢，这乃是撒旦的一个诡计，就是为了更改上帝的律法。那么他们不但把异教敬拜太阳神的这一天改为复活日，那么同样的，他们也把异教的神像，因为我们知道罗马呢有很多神像，他们把异教的神像呢改为基督教里面的一些人物，比如圣母玛利亚、十二使徒等等。所以因此呢，他们敬拜偶像，所以他们就把十条诫命当中的第二条诫命，不可拜偶像的诫命给删除了。因为他们要敬拜偶像，而十条诫命的第二条诫命吩咐我们不可拜偶像，所以呢，为了方便起见啊，他们就把第二条诫命给删除了，等于是改变了上帝的律法，废掉了上帝的律法。那么另外呢，又把第四条诫命的安息日这一条诫命更改为复活日，就是从第七日的安息日更改为第一日的复活日，并且美其名曰的说，因为耶稣在这一天复活，所以我们应该纪念主的复活，遵守复活日。但其实呢，这只不过是罗马的异教徒他们敬拜太阳神的日子，为了使所有的基督徒都在这一天敬拜，也为了使异教徒加入到教会当中，因此呢，他们就制定太阳日这一天来敬拜上帝，并且给他改了一个很好的名称，叫做复活日。所以渐渐的就促成了罗马天主教的兴起，也促成了罗马天主教皇的兴起。这就是中古时期教会的背道。那么使徒保罗也预言到了这种背道，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的3节和4节，保罗就谈到了有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要兴起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上帝的殿里自称是上帝。那么同样的，先知但以理也预言到了这一个大罪人要更改上帝的律法。但以理书7章25节里面就告诉我们，他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教会呢，他们都在遵守星期日的复活日，这原本是罗马的异教徒用来敬拜太阳神的日子，但今天呢，却普遍的为基督徒所接受，来纪念主的复活。但是呢，却不知道这种更改律法的行为，却不是来自于上帝，也不是来自于圣经，也不是来自于使徒，而是来自于中古时期罗马天主教会的改变。那么在这种改变上呢，罗马天主教就宣称了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就是更改上帝律法的权柄。所以罗马教会呢，他们认为他们有权柄更改上帝的律法。那么另外，凡遵守的人呢，都等于是承认了罗马天主教有这个权柄。所以到后来538年罗马天主教皇兴起之后呢，不愿意服从他改变律法的这种行为的人呢，就施以很大的逼迫。所以那些仍然遵守安息日的人， 不愿意遵守他这种改变律法的行为的人就遭受到他的逼迫，被绑在火刑柱上，被扔在斗兽场里面，被处于绞刑等等。那么罗马天主教皇的掌权长达1260年，这就是中古被称为黑暗时期，教会所经历的大悖道，直到后来宗教改革的兴起。那么虽然在中古时期，教会在黑暗的这种环境之下，几乎整个教会都悖道了，那么呢，依然还是有少部分的上帝忠心的儿女们，他们隐藏起来，他们依然遵守上帝所制定的安息圣日，并且把这些真理呢保存了下来，也传给了别人。所以在每一个时代，上帝都有他忠心的儿女。虽然仇敌魔鬼很狡猾的，很猖狂的要消灭上帝的儿女，要废除上帝的律法，要改变上帝的律法，但是呢，在每一个时代，上帝都有他忠心的见证人，忠心的儿女。所以这些极少数的人呢，他们保存着敬畏上帝的真正的知识，所以以至于上帝的真理都没有中断过，遵守安息日一直以来都存在，从古至今，从创造的时候开始，到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到耶稣，到使徒，到中古的黑暗时期压迫之下，依然有上帝忠心的儿女，那么直到我们今天也依然如此。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整个基督教界，几乎所有的基督徒，他们都在遵守罗马天主教所制定的复活日，然而依然有很少的忠心于上帝的儿女们，他们依然在遵守上帝所制定的安息日。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还要讲，不但新约时代使徒们他们遵守安息日，那么将来得救的人到新天新地之后，他们依然要在安息日敬拜上帝。圣经对此是有预言的，在先知以赛亚书第66章22节23节，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圣经对此有关的预言啊。以赛亚书66章22节23节，圣经说，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每逢月数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面先知以赛亚就预言到将来的新天新地，我们知道新天新地是永远长存的，我们现在这一个世界呢是暂时的，耶稣基督他第二次降临之后，那么我们这一个世界呢就要被火来焚烧，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一无存留。上帝要创造一个崭新的，就是新天新地，要永远长存，所以新天新地才是我们的家。那么上帝告诉我们，我所造的新天新地怎样长存，那么我们也要每逢月数和安息日来到上帝面前敬拜他。所以弟兄姊妹，安息日并没有改变，从古至今都是如此，因为上帝是不改变的，他的律法也是不改变的，在上帝没有转动的影儿。因为在将来的新天新地的世界里，我们依然是在安息日敬拜上帝，那么今天呢，岂不也是应该在安息日敬拜上帝吗？可能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大家呢会有一个疑问，什么疑问呢？就是啊，在新天新地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不再有黑夜，因为在那一个时候呢，不再用灯光和日光，因为上帝要成为圣城的光，要亲自来光照我们，所以那一个时候呢，不再有黑夜。那么既然不再有黑夜了，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哪一天是安息日呢？我们怎么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呢？所以有些人呢，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那么对于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的世界里面，这个时间呢到底是怎样来计算的啊？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呢，虽然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时间怎样来计算，但是呢，我们却依然知道这个时间，因为圣经对这个时间呢是有记载的啊。我们看启示录第22章 我们从第一节读起，读到第五节。为了使大家看得更加的完整啊，完整性，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圣经告诉我们，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样也叫回啊，结十二回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注意了，这里面谈到了月份，每月都结果子。所以我们知道呢，在天国是有这个月份的这个时间的。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上帝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不再有黑夜。那么我们是怎样来计算这个时间呢？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该怎样来计算这一个时间，但是呢，它依然是有时间的。我们依然能够计算出它的月份，因为每月这个生命树呢都会结出果子来，每月都结果子，结十二回果子，也就是一年十二个月，一年会结十二回果子，所以呢，年月都能够计算得出来。虽然我们现在不知道它是怎样来计算的，但是呢，我们却能够知道它是能够计算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它是有月份的，有年份的，那么同样的，七日为一周也是依然存在的。每逢第七日的安息圣日，我们要来到上帝面前敬拜他。正如先知以赛亚的预言，每逢月数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到上帝面前敬拜他。所以弟兄姊妹，透过圣经的记载啊，我们就清楚地看到，从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设立了安息日，赐给了人类的代表亚当和夏娃，所以因此安息日是为每一个人所设立的。那么直到后来，从亚当经过了挪亚、亚伯拉罕、摩西，直到大卫君王时代，那么再到犹太人和以色列百姓的被掳外邦，那么再到后来的尼西米的改革，到耶稣降世，到使徒时代，直到将来的新天新地，我们都能够看到安息日的悠久的历史，以及安息日的永存不变。直到将来的新天新地，我们要面对面的在安息圣日与主面对面的来敬拜我们的创造主，就是那永远爱我们的那一位。好，愿上帝赐福给大家，也愿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学会在安息日敬拜主。那么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主的恩典，也感谢我们救主的带领。主啊，你将这样美好的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创造主，你也是我们的救赎主。让我们遵守主的安息日，因为这一天乃是纪念主你创造的大能。我们也相信主啊，你能够重新再造我们，赐给我们一颗新的心，新的灵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遵守主的安息圣日，能够学会敬拜我们的创造主。我们也看到在每一个时代，主啊，都有你忠心的儿女们，他们坚守着主你的真理，坚守着主你的安息圣日。就是在中古时期那样的逼迫之下，你的儿女们依然忠心的来坚守主你的真理，他们不会因为逼迫而放弃安息日，也不会因为压迫就与仇敌妥协，他们宁愿牺牲他们的生命，也要维护主你的真理，因为他们盼望在新天新地那永恒的岁月里与主面对面的日子，他们盼望在那一个时刻，永不朽坏的时刻，能够在安息日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主主啊，也愿主你将这样的信心、这样的恩典、盼望都赐给我们，让我们今天在安息圣日也学会敬拜主，也仰望将来新天新地安息日永恒的敬拜。一切荣耀归给天父，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